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3号上午4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对政府以及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民盟即可推翻军方的否决，缅甸总统由议会推选产生。明年2月，缅甸军方和议会各大党派将提出总统候选人，在议会表决中得多数最多者担任总统，得票数据居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担任副总统。按照缅甸的宪法，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英国公民，他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昂山素季早些时候曾表示，如果民盟获胜，他将指示新总统如何行事。白宫就缅甸举行历史性选举向吴东胜总统和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祝贺，但星期四表示，缅甸还需要在民主进程中迈出几步，包括修改宪法，使昂山素季有可能担任总统。昂山素季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计票过程尚未结束，并提醒支持者们要自我控制，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中保持冷静的态度。昂山素季说，新政府组成后，民盟将制定清晰而明确的改革时间表。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两架 B-52 轰炸机本星期早些时候曾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海域，期间收到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口头警告。华盛顿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域声索提出挑战，而上述事态是双方抗衡的最新进展。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说，这两架 B-52 轰炸机于11月8号和9号从美国关岛空军基地起飞，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国际空域执行例行的巡航任务。鄂本说，两架飞机收到一名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两次口头警告，但轰炸机没有进入任何岛礁的15海里范围内。鄂本表示，两架轰炸机继续执行任务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且一直是完全遵照国际法行事。美国军方说，执行了一次针对吉哈迪约翰的空袭行动，这名曾在英国上学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屡次出现在展示野蛮谋杀西方人质场面的视频上。有关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星期四夜间在叙利亚城市卡拉发动的空袭是否击毙了这名激进分子。西方的情报机构说，吉哈迪约翰的本名是穆罕默德·艾姆瓦兹，卡拉是伊斯兰国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高层官员对媒体说，这次空袭准确地击中了艾姆瓦兹乘坐的汽车，并说这名激进分子很可能被击毙。得到美国空军支持的库尔德战斗人员说，他们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北部城镇的新贾尔，并继续举行进攻，以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这座重要的城镇。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下周在马尼拉举行峰会，尽管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可能没有列入这个议程，美中抗衡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亚太经济大国，该组织占全球贸易的将近一半，以及全球的 GDP 的50%以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承诺将以尊重国际法和历史事实为基础，与南中国海各股主权声索国共同解决这一地区的领海争议的问题。洪磊表示，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度，中国没有任何异议。以上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刚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继续聊聊写简历找工作。
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要看看如何给客服打电话。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摆臭脸和卖萌。
卖萌？什么是萌？是吃的吗？
这可是个时髦词儿，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
那好吧，咱们先赶快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is spelled S-H-O-R-T, short, and of, O-F, of, short of。
short of 指达不到的、缺少的。
The project was set aside because we are short of funding。
这个项目下马了，因为我们资金不足。麦当劳三月上旬表示，由于欧洲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和中国农历新年的原因，
For February, global revenue for restaurants opened at least 13 months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二月份全球开业13个月以上的所有分店总收入低于预期水平。在今年的 NCAA, 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
,St. Louis has fallen short of upsetting number one seed Michigan State.
圣路易斯大学没能爆出冷门，输给了头号种子密歇根州立大学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of, short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 Whenever I'm in the mall and I see tons of nice clothes, I always feel I'm short of money. 每次看到商场里头那些漂亮衣服，我就觉得我缺钱。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whenever I'm in front of my closet, I always feel like the clothes I have fall short of my expectations.
哎，我也是，我也是。不如咱们今天下了班就去逛街。
Today might be a bit hard for me.
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 What's going on, Kat? You sound shady. Are you hiding something from me?
Well, let's discuss this later. 你刚才提到了 shady 这个词儿，在下面的流行美语里，我们就来看看 Larry 和李华碰到了什么 shady 的情况。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吸管，他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探个究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ady 和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总是在收集大家不要的吸管。哎，他们家是不是破产了，所以要收集吸管再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说的也是哦，他看起来还是特有钱的呢。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说 shady, 那是什么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也这么觉得。哎，那不然我们问问他看。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哦，你说要观察几天啊？好啊，我们就来做一回侦探。
第二天，李华看到 Larry。
哎 ，Larry，Kevin 今天没有再要吸管了耶。看起来好像他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出真相呢？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说他有没有做其他可疑的事？有了，他最近啊一直到美术教室的储藏室去，会是在做什么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Stock up 是储藏的意思吗？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 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是说他已经把收集到的吸管通通放到储藏室了，现在要用那些吸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哎，不可能啦， 他没有选修美术啊，我跟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但是 Larry, 我很好奇耶，为什么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呢？跟 suspicious 这个字也没什么关系啊。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 shade 是指阴暗处，而做坏事的人呢，通常啊，都是在暗地里做事，所以很引人怀疑的。
That's right.
哎，不过我说啊， Kevin 的事还是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耶。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吧，明天见。
第三天，李华提早来到学校，远远看到 Larry 跟 Kevin 刚说完话。
Larry!
李华，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哎，你在做什么呢？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和 Kevin 在说悄悄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去问 Kevin? 哎，你干嘛不叫上我一起啊？你真不够意思哎。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快说说看。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李华跟 Larry 一起走进教室。等在教室里的很多人一起喊 Happy Birthday, 李华。
啊，天啊 ,Larry, 你们原来是用吸管做的这条船给我当生日礼物啊。我还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 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哦，谢谢了。现在啊，我终于知道 Kevin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在收集吸管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ady， 表示可疑的，另一个是 to stock up， 也就是储藏。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好了，节目听完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逛街了吧？
Well, actually, I have a date tonight.
You got a date tonight? Congrats! Why didn't you just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Well,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so I want to keep it a secret for now.
别白臭脸了。我以为你会第一个告诉我呢。
I'm sorry, Yanglin.
别理我，我生气呢。
What about a nice strawberry banana shake?
I'll think about it. 不过现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白臭脸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摆臭脸。
Jessica, 今天我可是太丢人了。
What happened?
我在图书馆里戴着耳机听电脑里的音乐，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皱着眉头看我。最后图书管理员跑过来了，说请你把音乐关掉。原来我的耳机没插牢，音乐都从电脑里跑出来了。
Oh, that's why people were mean mugging you.
什么意思？
To mean mug someone means to give someone an angry look.
Oh, to mean mug someone 就是冲某人摆臭脸。 I was wondering why everyone in the library was mean mugging me.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It also means to glare at someone with a lot of anger and hatred.
I se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就是狠狠地瞪着别人。话说那天我在银行， someone cut in line. Oh,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evil eye everybody gave him.
在银行插队被人瞪，活该。
I agree. 对了。话说今天我学习了一天，发觉我这电脑不行，实在太慢了。我打算跟我爸张口，让他送我一台新的。
Didn't your dad just pay for your trip to Hong Kong?
那是没错了。 不过我爸特宠我，只要我跟他撒撒娇装装可怜，他什么都答应我。
Daddy's little girl likes to use the puppy dog eyes trick.
Puppy dog eyes? 小狗的眼睛？
对呀、啊、When you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you enlarge your eyes over dramatically with a sad face to get whatever you desire.
哦、oh, 我知道了，就是睁大眼睛跟小狗一样卖萌装可怜。Hey, my little nephew gives me those puppy dog eyes every time he wants to play with my iPad.
Did you give it to him?
我才不吃这一套呢。
So what did he do?
那还用问？ He starts mean mugging me. 今天我们学了摆臭脸是 to mean mug someone, 狠狠瞪别人是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睁大眼睛卖萌装可怜则是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不过啊，说到这个 mean mug， 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说 some bosses will mean mug their employees in order to test if they can handle high pressure jobs。 太可怕了。
Actually, sometimes they start mean mugging right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They will pretend to be harsh and see how the interviewees react。
要说这找工作可真不容易，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懒惰的 Toby 要继续去找工作。我们来看看他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终极课程。Toby 正在找工作，他以前在大学书店的同事 Aaron。现在呢，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所以 Toby 希望能利用这个关系，看看 Aaron 能不能帮自己也在这个公司找个差事。
Today, Toby has brought his resume to give to Aaron. Do you think she will help him get a job at her company?
Toby 啊，可不是个勤快能干的人。我希望 Aaron 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自己的公司呢。
Hey, Aaron,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ow is your new job?
Hi, Toby. It's really great. The work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salary is good, and the company has great benefits.
Wow.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work at such a great company.
Well, I guess you can apply online if we have any positions open.
Actually, I was hoping you could recommend me directly. Here's my resume.
Toby 真狡猾，他假装啊问候 Aaron, 但实际上呢是要让 Aaron 帮忙找工作。哎，不过 Professor, benefits...这是什么意思呢?
Benefits are all the things that a company gives its employees besides money. For example, companies may offer benefits like health insurance and vacation time.
Oh, benefits 就是福利。Aaron 让 Toby 上网去看看公司有没有 positions. 这是空闲职位的意思吗?
Exactly.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apply to a company, you could call and ask,Are there any positions open right now?
Oh, you brought me your resume. Well, Toby, I remember that you had a very, how should I say, relaxed attitude toward work at the bookstore.
No way! I was a model worker. Maybe you just didn't notice.
Yes, because I was too busy helping customers.
Oh, please, Aaron, isn't there any way you can help me with this? I really need a job.
Well, let me look at your resume.
看来啊 ,Aaron 知道 Toby 上班时的差劲表现，不过他说得很委婉，他说 Toby 的工作态度很 relaxed, 就是轻松懈怠。
Yes, she doesn't seem very excited about hiring Toby, but what does Toby say?
Toby 居然自称是 model worker, 模范雇员。
All right, Toby, your resume says you have great computer skills. Is that true?
Of course!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I see. But I'm not sure that is a real qualification.
Oh, really? Well, I have other important skills. For example, I'm really good at multitasking.
That's true. You're really good at surfing the internet and eating your lunch at the same time.
So, Winnie, what is the first skill that Toby says he has?
他说他有上网冲浪的 extensive experience.丰富经验，不过 Aaron 说这算不上是真正的 qualification, 胜任工作的本事。本来嘛，会上网的人太多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a company will often ask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you might tell them that you are ver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is doing more than one job at once. For example, if you can work on the computer while you are talking on the phone, you can say you are multitasking.
哦、oh, 所以说 multitasking 就是能同时干几件事。Aaron 开 Toby 的玩笑说他确实能一边上网一边吃饭，这也算本事啊。
Oh, come on, Aaron.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do this for me.
All right, Toby. I'll give your resume to ou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ey want to hire you, it's their decision.
Thanks, Aaro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 problem. In fact, I'll recommend you for a very important job.
Really? What's that?
My secretary. You can use your multitasking skills to do all my work while I surf the internet.
看来 Aaron 想收拾收拾 Toby. 他说啊，会把 Toby 的简历给人力资源部，但是推荐他做自己的秘书。
That's right. And what will Toby have to do as Aaron's secretary?
他说 ,Toby 当了自己的秘书以后，要把自己的活儿都包下来。哎，这可真聪明呢。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找到了工作之后也不容易，这不，下面的礼节美语里就谈到了给客服打电话解决一个货单上的纠纷，咱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Bob 给一家软件公司客户服务热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 Gloria。大家注意听，客户服务一上来该怎么说。
Good afternoon, and thank you for calling GlobalCom's customer hotline. My name is Gloria.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Hi, Gloria. My name is Bob Johnson, and I'm calling from New York. My company ordered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from your firm, but it has now been a week past the date the items were expected to arrive.
Okay, sir. Do you have the tracking number we sent you by email when you first made the order?
Yes, I do. Let me see. And I also have the order number. The tracking number is S-317, and the original order number was 81635K.
Gloria 接起电话来先自我介绍，然后问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原来是 Bob 的公司订购了一批软件，本来应该一个星期以前到，但是到现在还不见踪影。Gloria 问 Bob 索取订货时收到的
tracking number
跟单号码。Bob 把订货号码
order number
和跟单号码都告诉了 Gloria。
Okay, please wait 1 second while I try to find your order. All right, I found your order number. Let me confirm the items with you here again.Your order was for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correct?
Yep, that's correct.
Well, it says her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The items were scheduled to be shipped, but for some reason, a last-minute notation indicates the customer asked to cancel.
Well, I'm the customer, and I certainly didn't ask to cancel. These software packe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our company. We're scheduled to begin operations of a new design department.But because the items haven't arrived, I've got 10 designers sitt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Gloria 查询后发现
The order was canceled.
订货被取消了。Bob 表示不可能。他抱怨说，公司新的设计部门就等着这批软件开工。如今可倒好，软件没有按时到，害得10个设计师干呆着没事儿干。Gloria 说
I apologize for the mix-up, si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chedule a shipping date?
Yes,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I was reading the fine print in your customer contract, and it says that if items don't arrive within the scheduled time, compensation will be paid.
Yes,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but because the items were canceled, we can't be held liable.
I don't mean to sound rude, Gloria, but the order was not canceled.Can you produce any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we sent a message asking for a cancellation?
Gloria 对订单出了误会表示抱歉。在这里
mix up
是误会混乱的意思。Bob 觉得 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商家应该负责赔偿。这在
The fine print in the customer contract
购货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Gloria 辩解说，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但是订单被取消就不是他们公司的责任了。
We can't be held liable. Be held liable
是被要求负责的意思。Bob 据理力争，让 Gloria 拿出证据来，证明订单确实是 Bob 所在公司要求取消的。Gloria 能拿出证据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Well, this really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I think the company should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s.
礼节美语。
Bob 向一家软件公司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他要求赔偿，但是对方热线客服 Gloria 却坚持说是 Bob 一方取消了订单。Bob 非常生气地说
，Look。If you review our file, you'll find that we are long-term, loyal customers who have bough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software from your company. Are you really telling me that you're just going to ignore a major mistake? I don't think your attitude is very professional.
I'm sorry, sir, but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Then who would be authorized to do so?
You would have to speak with my supervisor.
Okay, then. Is your supervisor currently available?
Bob 所在公司是 GlobalCom 的老客户了，这次订单出现差错， Bob 觉得客户服务 Gloria 的态度非常不专业。
Not very professional.
Gloria 表示道歉，告诉 Bob 说他无权向客户承诺任何补偿。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Not authorized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没有权利做某事。 Bob 要求跟 Gloria 的上司说话。
I believe he is. Please hold.
Hello, this is Supervisor Jim Bradley. Gloria told me your items did not arrive on time. We're very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appreciate your apology, but because we did not cancel the order, I believe I'm within my rights to ask for some sort of compensation.
Let me look over your file one more time. Do you mind holding again?
No, that's fine.
Gloria 的上司 Jim 初步了解情况后，对订货没有按时抵达给 Bob 公司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
We'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Bob 解释说，订单不是他们取消的，作为客户，他们有权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
It's within our rights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我们有权做某事。Jim 听了以后，让 Bob 在电话上稍后，等他仔细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Mr. Johnson, I believe I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It seems one of our staff confused your order with another client's canceled order. We deeply regret this error, and I will have your item shipped out to you today by express mail at no added charge to you. You should receive your software within 24 hours.
Well,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prompt servic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mpensation policy, we will only charge you for half of the original order.I hope these measures are satisfactory.
Yes, absolutely. Thank you very much, Mr. Bradley.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You're very welcome, and I hope you'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GlobalCom.
We definitely will. Thank you again.
Not at all. Goodbye, Mr. Johnson.
Goodbye.
查询结果证明，确实是公司员工的失误造成订单被取消。Bob 的公司确实没有责任。作为补救 ，Jim 表示，第一。马上把 Bob 订购的软件用特快专递寄出
，by express mail，
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at no added cost，
保证货物24小时之内送达。第二，根据公司的赔偿政策，这次订单费用只收取50%。Bob 对这种解决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这个解决方式不错，不但明天就可以收到订货的软件，而且还只花一半的钱呢。
Yep, this is a great solutio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
同学们，我们下册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哎，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呢？同学们再见。
我才没抢你。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对政府以及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民盟即可推翻军方的否决，缅甸总统由议会推举产生。明年二月，缅甸军人和议会各大党派将提出总统候选人。在议会表决中，得票最多者担任总统，得票数居第二、第三位的候选人担任副总统。按照缅甸宪法，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英国公民，他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昂山素季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如果民盟获胜，他将指示新总统如何行事。白宫就缅甸举行历史性选举向吴登盛总统和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祝贺，但是星期四表示缅甸还需要在民主进程中迈出几步，包括修改宪法，使昂山素季有可能担任总统。昂山素季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计票过程尚未结束，并提醒支持者们要自我控制，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中冷静面对任何挑衅。他说，新政府组成后，民盟将制定清晰而明确的改革时间表。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两架 B-52 轰炸机本星期早些时候曾经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海域，期间收到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口头警告。华盛顿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伸索提出挑战，而上述事态是双方抗衡的最新进展。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说，这两架 B-52 轰炸机于11月8号和9号从美国关岛空军基地起飞，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国际空域执行例行巡航任务。他说，两架 B-52 轰炸机收到一名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两次口头警告，但轰炸机没有进入任何岛礁的15海里范围。鄂本表示，两架轰炸机继续执行任务，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且一直是完全遵照国际法行事。五角大楼新闻秘书顾客也证实了这则消息。美国军方说，执行了一次针对吉哈迪约翰的空袭行动。吉哈迪约翰曾经在英国上过学，这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屡次出现在展示野蛮谋杀西方人质场面的视频上。有关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星期四夜间在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的空袭是否击毙了这名激进分子。西方情报机构说，吉哈迪约翰的本名是穆罕默德·艾姆瓦兹，拉卡是伊斯兰国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高层官员对媒体说，这次空袭准确地命中了艾姆瓦兹乘坐的汽车，并且说这名激进分子很可能被击毙。得到美国空袭支持的库尔德战斗人员说，他们已经进入伊拉克北部城镇新贾尔，并继续大举进攻，以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这座战略重镇。库尔德地区安全委员会星期五清晨在推特上说，库尔德武装从各个方向开进新贾尔，肃清残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库尔德武装从星期四开始发动攻势。官员说，他们控制了新贾尔附近的村庄，并切断了伊斯兰国的一条重要补给线。两个有21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下周将在马尼拉举行峰会。尽管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可能没有列入议事日程，美中抗衡仍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今年在菲律宾首都举行的具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围绕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和领土争端问题，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看来亚特经合组织峰会很可能讨论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承诺将以尊重国际法和历史事实为基础，与南中国海各主权声索国共同解决这一地区的领土、领海争议问题。洪磊同时表示，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尼，中方没有任何异议。印尼官员去年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画的九段线与印尼的纳土纳群岛所属的 廖内群岛省边界有重叠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 VOA 是11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几天前在年度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在美国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却在日益接近，双方的军事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化。那么中俄两国是否正在结成长期的战略伙伴来制衡美国？从长远来讲，中国和俄罗斯谁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他们分别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先生，欢迎两位。在与嘉宾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在南加州举行的里根防务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中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表述。
Let alone a hot war with Russia.
我们不寻求与俄罗斯打冷战，更不要说热战了。我们不寻求把俄罗斯变成我们的敌人，但是不要搞错了，美国将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盟友，有原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该秩序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积极的未来。
卡特在这个演讲中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他说，面对俄罗斯的挑衅以及中国的崛起，我们必须采取创新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并强化国际秩序。好，我想先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哈，您怎么解读卡特国防部长的刚才的有关说法？那他的这个讲话是否意味着美国把俄罗斯和中国当成美国最大的潜在的敌人？
是这样的，我觉得在美国的眼中呢，那个不仅是俄罗斯跟中国了，我觉得还有更大的潜在的就是危险来自于专制体系。那么因为专制体系呢，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在那个过去的20年呢，政治经济发生一些急剧的变化，当他在那个逐渐推行民主了，那么拥抱全球的基本的价值观，融入那个全球的这个制度体系的时候，那么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后来普京上台以后，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普京进行了那个倒退，那么恢复到了那个原苏联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回到了沙皇的这种那个就是传统主义和他们的本土主义的这种思想。那么而且呢，在那个就是政治内政那个和人权上面呢，那么寻求这种就是那个压制性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些就影响了美国跟俄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不仅是潜在的敌人，应该说美国跟中国呢就是美国当下的敌人。而且这种就是那个影响呢，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他们的共同的专制的制度。
好，我想请教一下白桦哈，我想俄罗斯方面肯定也会非常的就是注意到这个卡特国防部长的有关的讲话。那么俄罗斯方面怎么看待他这种就是美国卡特国防部长所说的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为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俄罗斯呢对这个卡特的反应呢，他们注意了这个反应，但是他们反应认为卡特这个反应讲话呢是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呢，冷战结束之后呢，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呢最强硬的一次批评。但是俄罗斯认为呢，卡特的讲话倒比较自然，因为呢，俄罗斯他们认为就是说，从美国内政来看呢，奥巴马政府呢害怕就是说对俄罗斯表示出这个软弱，害怕这种批评，所以说呢，一旦就是说俄罗斯同美国在某些地方有些激进的地方呢，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有这个出现合作的一个迹象，那么呢随后呢马上国防部呢就出现表现出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一个姿态。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你美国领导的这个北约呀，同俄罗斯现在有这个共同的这个边界线。由于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呢，那么俄罗斯人呢直接对这个美国的一些北约盟国呢构成威胁，对波兰，特别是对这个波罗的海这个三个国家。那么如果就是说 美国如果真的以俄罗斯为敌的话，那么美国会把这个更多的资源呢投入到保护北约的这个盟国这个这方面。所以说呢，这是卡特讲话的这一个背景。
好的，好的。下面教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中国是美国目前现实的一个威胁啊，您怎么看待就是像 ISIS 这种伊斯兰国这些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那个这个还有一些恐怖主义思想那个对美国构成的现在目前构成的威胁？我们知道在叙利亚，现在这个内战还在持续，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您怎么看待这方面的威胁？
也对美国来说了，他总是把他的敌人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就像龙一样的这种大的敌人，一类呢就像那个毒蛇一样的小的敌人。那么其实呢美国呢有足够的力量呢解决这些毒蛇一样的这些小的敌人。但是呢之所以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呢出现很多的就是那个棘手的情况了，那么是因为这些毒蛇后面呢都有大龙呢那么在那个支持他们。那么像 ISIS 这个里边呢最根本的问题也还是在于就是中国跟俄国呢还有伊朗呢，那么这三个国家呢在里边呢卷入了那个非常深。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对美国来说专制社会是他的最大的敌人呢，那么对整个西方来说，那么专制社会呢都是他的最大敌人呢，其中就表现在这个三个轴心国家，那么也就是俄国、中国跟伊朗了，他们在欧亚大陆呢那么结成了一个轴心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它是对整个全球体系的一个威胁。那么这 ISIS 呢它呢当然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但是之所以这个威胁目前呢那个成为一个麻烦呢，那么很大的程度上来说还是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个国家集团的专制轴心呢在后面起作用。
好，您知道我这个您最近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参加一些研讨会，我非常感兴趣，就是说美国的军方以及防务的问题专家就是如何看待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威胁。
对，我觉得呢就说一方面呢当然美国认识到了在21世纪了美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这些挑战，而且这些复杂的挑战呢目前来看呢，因为随着美国的就是经济的实力呢相对的下降了，那么当然美国呢是非常那个紧张，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大家还是有自信。我觉得美国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共识呢，就是军方他们这些呢就说一个最根本的共识还在于就是说美国呢必须要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就是那个实力，要成为就是说不可挑战的那个全球第一霸主。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就说从美国的这个就是各方面的那个讨论来看呢，其实美国跟那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呢不仅仅是军力的竞争，当然军方认为军力很重要，因为军力呢是美国说话的一种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要解决国际冲突呢，那么军力呢最后呢行动呢那么要那个就是那个起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呢美国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基本的共识还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伟大，美国自身的那个国家的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它的各方面的制度的保持它的制度的优越性，那么这一点呢是美国呢长期就是那个强盛呢那么必须所依赖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我觉得这一点的那个讨论是非常明显的。
嗯，好，白话，我相信俄罗斯方面也非常的关注，就是美中俄这中间的一个三角的关系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务问题怎么看待？首先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目前之间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
俄罗斯的许多学者认为呢，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跟美国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呢，可能还得这个持续下去。另外呢，很多人都认为，基本现在这种紧张关系呢，其实是一种这个冷战的这种状态。那么呢，但是呢，也有许多人认为呢，这种关系呢不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呢不会这个永远的这么持续下去。至少呢，就是在这个奥巴马总统执政，在普京执政呢，这他们两个人执政这个这段期间呢，这种俄美关系呢，好像不太可能出现这个改变的这个迹象。但是也不排除意外，比方说这次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俄罗斯客机这个事件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等于就是说这客机是遭到这个恐怖攻击，那么被炸弹给这个炸毁了。那么许多人认为，就是这是俄罗斯呢，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呢，俄罗斯在开始这个支付这个代价。那么相对来讲，就是俄罗斯可能会面临这个恐怖攻击的问题，它会成为这个恐怖攻击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只有这个依靠美国的这个帮助来解决这个共同应对的恐怖攻击的问题。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在这个方面呢，两国出现这个合作呀合作的可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美中俄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俄罗斯特别关注呢 中国这个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这个核力量的增长啊，比方说中国九月份这个北京阅兵啊，展示出很多这个战略核导弹。那么俄罗斯这个有关这个防务学者，他们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在未来呢，俄美之间讨论这个核裁军、讨论核导弹，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也会把中国的这个因素呢，把中国给这个拉进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不排除未来呢，俄美之间呢出现这个合作的可能。李阳，
好，谈到这个美中俄三角关系，我们知道在美国对俄罗斯与中国进行这个重点关注的同时呢，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刚才像白华也提到，就是也日益密切，当然这个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美国的防务专家就是希望探究的就是中俄两国是否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国防记者李宝的一个有关的报道。
中国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近些年来添置的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其中许多装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技术。在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莫斯科成了北京进口外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多项资料显示，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保罗·施瓦茨说，中国海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尤其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舰队的打击能力从根本上获得了提升，而俄罗斯的国防援助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海上美国军舰的能力。
在9月1号以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合作为题的一场讨论会上，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认为，俄中两国的武器交易在过去一些年的相对减缓之后，可能再一次加快步伐，而且他们针对的共同目标显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举例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尖端的反舰导弹，目的就是对付美国海军。
这些武器恰恰是他们不介意让中国拥有并用来对付美国海军的装备，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把扼杀美国海军的吊绳卖给中国。
防务专家们看不准中俄目前的军事合作是否预示两国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当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超越俄罗斯时，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走向就会逐渐明朗。
届时如果两国防务关系继续提升，你只能相信这意味着两国认为有坚实的理由发展战略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到双边关系开始减退，紧张气氛开始增强，我想那可能意味着两国的防务关系主要是短期的权益结合。
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主办但遭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抵制的红场阅兵仪式。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本次访华的成效将预示中俄两国未来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走向。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俄中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观察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
在阅兵礼之后，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称会努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还签署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但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到军事领域的协议。五角大楼今年6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军方官员们在国会作证时多次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这篇报道里，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防务问题专家呢，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他们是否在联手制美发表的一些看法。我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哈，您怎么看待这个中美这个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这个军事的合作的问题？就说您觉得这个美方这些防务问题的一些专家的担忧，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实的？
一方面呢，是这样，就是说过去了中国在20年的那个发展过程中呢，有几个重点呢。一个呢，就是中国呢着重于发展那个海洋，那个就是海军的建设。而中国的海军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呢，主要是那个核潜艇，那么潜艇技术。因为潜艇呢，那个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呢，从50年代呢就开始了。那么就是这种战略思维认为潜艇呢是制服那个航母的一个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而在那个潜艇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呢，在每次技术的提升过程中，应该说了那个苏联呢，那个和俄国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而且呢，中国呢，那个在那个就是苏联那个就是崩溃以后了，那么那个就是专门建立了对俄技术引进的这么一个办公室。那么最早是由李鹏呢，那么担当主任。那么这个办公室呢，就是加大了对是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技术的那个购买和引进，包括俄罗斯的很多的高级的那个军事的那个专家。那么邀请到中国了进行一个合作讲学，那么传递各种那个技术，那么这点是肯定的。所以中国呢从俄国呢得到了很多的技术，很多的帮助。那么而且俄国呢也出现一种非常那个就是急需帮助的境界，因为他们崩溃以后了，经济呢出现崩溃的状态了，他们的科学家呢那么是急需需要那个金钱的输入。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合作呢，其实它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两个国家啊，那么基本上呢都是老龄化的国家，人口呢都在出现很多的危机。俄国的人口现在就在急剧的就是那个缩水，而且俄国的人口呢老龄化了，那么急剧的那个增加，而且人均的那个寿命呢也在降低。所以很难期盼呢一个财富了现在就是说在急剧缩水，经济呢在出现那个问题的国家，那么能够成为跟美国抗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敌人。而中国呢，那么其实也在那个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老人国家是很难打仗的，而老人国家是很难成为国际霸主的。另外一方面呢，中俄之间呢，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和他们之间猜疑呢，那也由来很深。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俄国呢试图挑拨中国跟那个就是美国的关系，那么比如说在2008年，那么俄国就是向中国呢要求说我们共同的制裁美国，那个抛售美元，那么那个就是抛售他的债务，让美国的经济呢出现动荡。那么但中国的外交部那个财政部部长马上把这个信息呢告诉了美方。那么这样的话，当时那个鲍尔森在北京参加那个奥林匹克运那个就是运动会的那个观礼了。那么虽然你可以看出了，就说俄国呢想拉中国去做某些事情，但中国呢是根本不想了跟俄国呢共同一起来那个对付美国。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俄之间的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俄国呢对中国的人口的扩张，对中国呢对它的西伯利亚地区呢，那么形成的威胁呢是非常那个就是由来已久的，而且现在呢也是很强的。那么另外我们看中俄的它之间的那个石油的那个就是协议，那么我们知道李克强呢跟俄国签订了一个石油的一个协议了，就说当时把那个价格定在80美元呢，那么一桶这个上面。而当时呢，我就说这种那个交易呢对中国是绝对那个没有好处的，因为当时那个国际经济呢已经出现了危机，期货呢已经在走那个下坡路的时候，那么中国把它锁定在非常高的价格了，这是一个赔本的一个买卖。那么事实证明，今年我们看到石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在那个50美元以下，也就是说每一桶石油价格的话呢，中国呢就损失那个就是那个大概是要那个就是300美元。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这些就是做法了。就是对那个就是对不起，每一桶就是要损失那个就是对中国来说，这些做法我觉得是不利于中国跟俄国的长期合作。他们的那个婚姻呢，是一种目前一种就是说完全是相互的一种利益的结合，而没有长久的基础。
好，白话，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夏明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同时美国的一些防务问题专家也认为，就是俄罗斯实际在借中国之手来对付美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对，确实是这样。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军事技术合作呀，除了这个对俄罗斯来讲，除了这个有经济利益方面这个考虑、赚钱这个考虑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隐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当然俄罗斯不公开说，一个隐藏重要目标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引向南部，就是说主要 刺激中国同这个美国对抗，给美国呢，给美国海军制造更多的麻烦。比方说，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这些武器呢，主要是以这个海军武器为主，主要是以针对台湾、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些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都会非常非常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冷战时代呢，苏联海军呢发展出了很多就是说专门打击这个美国航空母舰的这方面的这个战略，这方面的技术。那么呢俄罗斯特别愿意把这些技术呢，这些策略呢传授给中国。那么一个是通过这个双方之间这个武器交易，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两国之间的这个海军演习。那么中国也可以从俄罗斯学到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另外一个还是像这个丰台这个夏明教授讲的，就是说两国确实也有很多这个互相这个差异。除了这个中国对俄罗斯这个威胁之外呢，俄罗斯也是处处这个提防中国。比方说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俄罗斯呢这个今年呢又组建了第二个那个伊斯康德尔这个战术导弹旅，在这个中俄边界是在这部署在这个布里亚特共和国离中俄边界上。那么去年呢，俄罗斯第一个导弹旅呢是在这个犹太自治区，也是在这个中俄边界上。等于这速度是一年一个这个战术导弹旅。那么在这个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当中呢，似乎好像没有针对中国俄罗斯是这么做。那么这个战术导弹是一种进攻性的这个战术导弹，这个射程呢，因为受到这个苏美这个中短程战术导弹这个条约的限制呢，不超过500公里。但是实际射程俄罗斯一直对外保密，而且这种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另外呢，就是俄罗斯还把许多这个先进的这个军事这个装备，比方说像这个苏-35这个战斗机啊，还有这个苏-30这个 SM 这种先进的战斗机呢，也就是也都部署在这个中俄边境，就是说俄罗斯对中国一直比较这个提防。另外那个从中国这方面来讲呢，也是有意对俄罗斯保持这一种距离。比方说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之后呢，普京上次访华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就是拒绝这个克里米亚的官员呢这个访问中国。与此同时呢，乌克兰这个宪政权呢，虽然说是非常非常反共的这一个宪政权，但是呢这并没有影响这个乌克兰同中国呢做生意。现在两国这个生意做的却很红火，而且乌克兰呢最近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表态，他们想这个希望中国帮助乌克兰建设这个核电站。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最近也是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对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呢，也表现出的一个距离。另外还可以再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不久之前，在联合国，就是乌克兰成为联合国这个非安理会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过程当中呢，中国也投票也支持了乌克兰。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中国都是这个同俄罗斯非常非常接近的。
是。非常显然，就是大国之间这种外交的博弈当然是非常的复杂。我看到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美中俄这个三大国之间的这个外交互动之中，中国其实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我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就是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了，应该说在这种中美苏那个，现在中俄苏那个对不起，现在是中美俄那个大三角了。那么我认为那个中国了其实是很被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那个长期的军事技术、军事发展来说了，当然俄国了其实想利用中国的一些弱项了，那么从中国了捞取很多好处。那么包括因为俄国的经济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么尤其是石油价格那个跌下来以后，对，刚才我一个错误就是每桶
在俄罗斯无法。
损失就是那个30美元，不是300，对不起，我刚才想改正，没有时间。那么我觉得这对那个俄国来说呢，它的经济呢是非常脆弱的。因此的话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那么它其实在军事上呢，那个很多呢是恐惧那个俄国，同时在军事上呢，军事技术上呢，其实很多在依赖俄国。但是在整个大的战略格局，我认为还是美国呢那个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年轻的国家才能打仗，老人国家是不能打仗的。而在这三个大国中呢，其实美国的 人口结构是最优秀，那么最年轻，而且在那个健康的增长。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一个国家的军力呢是建立在它的财富上面的，而美国的这个财富呢现在是全世界呢还是那个不可挑战的现在第一大国，而中国的经济呢现在在遇到危险，而今年来看呢，中国呢进入到一个危机状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听各位听众观众打进来的电话。再次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点评与分析。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